Hello， 大家好，不好意思，一开始就让大家连听两段广告。不过呢，好处是广告都放完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畅聊了。
是，
嗯，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件事情呢，正好现在是1:13哈，相信大家应该已经吃了午饭或者正在吃午饭。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午饭的事情。说起来呢，现在其实在学校的上学的学生哈，家长每天其实都在很纠结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是让孩子们在学校吃午餐，吃学校的饭，还是说家长给孩子们带饭？那带饭又要带什么？我记得很多很多年前，我自己的表妹，两个表妹哈，在上学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是住在密西根州外州，那周围都是美国孩子，所以他妈妈给他每天带的这个午餐呢，都是所谓那种冷餐，像是饼干啊，加一片 cheese 啊，抹点什么这个花生酱啊，然后带个什么胡萝卜啊，什么这样子的。那后来来到加州之后呢，我慢慢就注意到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哈，那很多家长呢就开始自己给孩子们带热饭。但是大家都知道，在公立学校哈，第一，你中午时间你可能没有办法用微波炉去热饭，所以呢，我们中国人喜欢吃的这个，我们中国人是热胃哈，喜欢吃热的东西。那在中午在学校的时候呢，孩子就可能很难加热，所以就会买各式各样的保温瓶。但是讲老实话，这个保温瓶你买完了之后，你早上起来把那个食物放进去，等到孩子们4-5个小时之后吃的时候，也就是个温吞水了。
是。
那后来现在呢？更有甚者，我发现哈，在很多高中的这个家长群里面，就出现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家长组团，然后呢轮流去买外卖，然后到中午用餐的时间给孩子们送去。还有呢，是有些会做饭的家长，甚至有些以前的这个厨师朋友，就在学校附近呢，就干脆开启了这个私人小厨房，然后每天做好了给孩子们送去。
哎，
所以
我觉得
这个。
这是个办法、
啊、大家为了吃是各路神通各显神通。
对，是的。而且呢，应该是有很多的孩子回到家里向家长吐槽说学校的午餐太难吃了。啊，学校午餐、
哎、说到学校对，我们说到学校午餐太难吃这件事情呢，追根溯源我们就要回到在这个2012年，够不够早？2012年，就是12年前哈。
对。
2012年的暑假结束，刚刚要开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第一夫人美少奥巴马呢，她推出来了一个营养午餐计划，因为她觉得那个时候的美国小朋友吃的太垃圾了，吃的热量太高了，所以呢，那个时候她在制作了一个这个就是推广了一个这个营养午餐计划，要求学校供应给孩子们的午餐的热量不能超过850卡。
对，是的。而且呢，每个不同年级组的学生呢，每天午餐都有卡路里的摄入范围的严格规定。像小学1-5年级是550-650卡路里，初中6-8年级是600到700卡路里，高中9-12年级是750-850卡路里。
嗯，对。所以呢，当然其实我们在想哈，可能这个美少奥巴马那个时候他自己的两个孩子也正在读中学或者是小学嘛，
嗯，
所以呢他那个时候要求大家，希望大家吃得更加健康，希望大家更多的摄入蔬果，看起来是好意哈。
对。
但是其实呢，他的这种营养午餐计划呢，有的时候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等当一层一层的执行下来，一层一层的供应商把这个不足850卡路里的这个食物送到孩子们面前的时候，孩子们就崩溃了。
对，没错。而且呢，这一份国家学校午餐法是属于联邦法律，它长达81页纸，极其的严苛，里面有各种关于学校营养午餐的营养搭配的规定和要求。比如这个规定里头有什么？每天学校午餐中蛋白质、维生素 A 和 C、 铁、钙和卡路里含量必须达到摄入标准。那要求学校增加全麦的谷物、水果和蔬菜的比例，还要降低钠和饱和脂肪含量，禁止膳食中出现反式脂肪，停止学校里快餐食品包括油炸食品的供应。那如果说不按照这个规定执行的话呢，那学校或相关人员会得到相应的惩罚措施。
而且很重要一个就是说，特别是公立学校哈，因为他们的学校的经费呢是来自于这个政府的，那如果说学校在执行这方面如果不到位的话呢，那可能也会影响到这个政府给学校的拨款。所以呢，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从2012年到现在12年前的这样一个计划，那虽然在当中，在这个川普时代的时候呢，曾经尝试叫停，可是好像也并没有放了特别大的心力去真的去叫停它，真的去转变它。而且还有啊，就是一个政策的实行，讲老实话，从它到实行，然后从它开始到它完全执行，也是需要相当长的一个时间的。所以呢，这就衍生出来了后来我刚才所说的，家长们就开始各显神通，然后去想办法解决孩子们的这个午餐的问题。那是不是这样子，孩子们中午午餐在学校就可以吃饱吃好了，然后就天下太平了呢？其实还是不是。
对，是的。那么在加拿大的一份调查中显示呢，有超过1/4，26%的家长表示，他们的孩子曾经因为带去学校的食物而受到嘲笑和欺凌。
哎，这个哈，其实我自己，因为我自己之前我也是给孩子带饭一组。我之所以选择给孩子带饭的原因呢，是我觉得午餐时间比较短，
是，
然后呢，孩子呢又要去排队，然后排了队之后呢就没有时间吃，所以常常我发现让他在学校吃饭的时候呢，常常就跳过这餐饭了，就不吃。那我觉得这样子对孩子身体也不是太好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自己也是一直给孩子坚持给孩子带饭的。那为了说让孩子早上起来就中午的时候能够吃上相对热一点的饭，
是，
那我通常都是早上起来，早上送孩子上学之前起来现做。那在做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考虑。你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很爱很爱很爱吃韭菜馅饺子，可是我上学的时候就真的不能给他带韭菜馅饺子。原因是大家都知道，吃完韭菜之后，不管是你这个饭盒里的味道还是你嘴巴里的味道都很难消除。
是，
然后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是咖喱呀、或者是一些很奇怪的这种，或者是我们亚洲人喜欢，可是对于美国人来讲，或者是在一个大庭广众场合来讲，会味道比较大的这样的食物也都不敢给他带。
是的，像吃韭菜这回事哈，我自己个人就深有体会啊。我那个时候吃了一些韭菜嘛，正好也是就是在 weekday 了，就是工作的这个时间嘛。吃完之后呢，我跟同事在说话的时候，你知道，我就感觉自己在打嗝，就那个韭菜味道，我闻了之后，我都觉得自己很丢脸。
是，
你知道英国王室是绝对不能吃蒜、不能吃韭菜的。
对，而且还有像是我有还有一些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中式家庭，比如说或者是亚裔家庭做饭的那个做出来的那个所谓的形状，或者是那个颜色的搭配。还有呢，因为你是放在饭盒里带去学校的嘛，所以它肯定没有你刚出锅的时候的那个漂亮的感觉。所以这些呢，反而也会成为一些，当然一些周边的一些坏小孩，或者是一些有比较愿意去嘲讽别人的这些小朋友呢，拿来去嘲讽我们华裔孩子或者亚裔孩子的谈资。
是的，像印度人他比较喜欢吃咖喱嘛，而且他们制作咖喱都是糊状的。
对，
像什么形状我就不在节目上说了，大家可以想象啊。
所以而且咖喱味道很大呀、我隔壁邻居是咖喱，离着8丈远，我都可以闻到他家今天吃咖喱。
而且你觉不觉得，就是长期吃咖喱的人呢，他身上会带着一种味道，你远远就能闻得到的。
是，
所以说你，
所以像是对，所以像是还有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炖肉哈，像我们炖这个红烧肉，其实你看像这个卤肉饭。是台湾菜里面非常下饭的一道菜，
是，
那他会把这些肥肉切得碎碎的，然后呢撒在这个饭上，你吃的人你会觉得很香，但是对于旁边不吃的人或者不明白你在吃什么的人呢，打开一看，莫名其妙的一团糊在那里，的确那个就是所谓那个观感不是太好看。
是的，
那这个呢也很容易被这个其他族裔的小朋友去诟病。
对，是的，而且呢，你看，如果把这些食物早上做好了之后放到保温瓶里头，然后你中午的时候一打开的时候，那股味道就会飘散出来了。
没错，没错。所以呢，在这个吃饭的时候啊，其实孩子们在学校中午在学校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特别是就是比如说华裔的孩子在那个学校整体占比不是特别大的时候，不是主流位置的时候啊，可能这些华裔的小朋友自己带的饭呢，可能会被嘲笑或者说被讥讽的这个概率就会比较大。因为如果当 这一个学校比如说50%以上都是华裔孩子的话，那等于是华裔孩子在这个学校已经占了一个主流位置了，那当然大家吃什么就都无所谓了。
对，所以说这种欺凌呢就被称为掺和羞辱，对于少数族裔和种族群体影响比较大，其中有来自亚非裔的美国人、东南亚、拉丁美洲和南亚社区的父母说，他们的孩子经历的掺和羞辱是白人孩子的两倍。
所以呢，后面有很多聪明的家长呢，也是就是注意到了这一点之后呢，专门发明了一个词，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词，就说上学给小朋友带白人饭。我想说，什么叫白人饭？是吃了人会变白吗？其实不是，他所谓说的就是上学给小朋友带白人饭，就是带那种所谓 American Chinese food， 就是被美国人、被这个白人啊，或者是其他族裔的人认可的这种中餐。像是什么 orange chicken 啊、柠檬鸡啊，或者是芥蓝牛肉啊等等的这些，还有炒饭呐、炒面呐、大家常常在这种快餐连锁店、中式快餐连锁店见到的这些饭，而不是带像是什么韭菜呀、鸡爪呀、排骨啊等等的这一类比较我们正 authentic 比较正就比较传统一点的、正统一点的这个中餐，所以他们把那类饭叫做白人饭。
其实我最近呢，我看过很多视频哈，那个视频呢是专门做就是在学校里头采访学生带的是什么的那个午餐呢。那么采访的对象呢，我看了一下，几乎都是属于那种美国人，比如说像那个南美洲的人，或者是像白人。那小孩展示的全都是冷冰冰的，像什么胡萝卜啊，然后有那个什么苹果呀，对吧？
对
啊，
对，
还有一两片面包夹着一个薄薄的 ham， 这就是他们的午餐了。
是，所以其实有一个调查哈，就会说，因为像美国小朋友啊，可能就是当别人打开自己的饭盒，然后要吃饭的时候呢，也许因为大家可能尝试一下哈，就是你给孩子带饭那个饭盒。他闷了一上午，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打开，刚一打开那一瞬间，讲老实话会出来一种味道，我自己也闻到过，就的确会出来一种味道。然后呢，可能旁边的小朋友呢，不见得会用攻击性的语言说你，但是他可能会说就是出现这样的这种表示厌恶啊，或者是恶心的这种语气词，或者是 yuck 等等这样的词呢，其实就会影响到正在吃饭的这个小朋友他接下来的一个心情。曾经有一个调查哈，就是说53%经历过饭盒羞辱的孩子，可能接下来的下午半天他都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沮丧。那如果说您在家里面有听到小朋友跟你提说，妈妈你明天不要给我带这个，那可能也许你要多问两句，也许他已经会经历过类似这样的这种饭盒羞辱了。
对，是的，有一个来自香港家庭的孩子呢，就是告诉媒体，他说学校里的其他孩子说他吃的烧麦或虾饺午餐非常的恶心，他说这种经历超级尴尬，但是他的母亲告诉他说，他说我们吃的食物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你想想看，虾饺烧麦，我觉得对于美国人来说应该很普遍了。我们大家喝早茶的时候也看到好多的那些老外都在那边吃早茶，吃点心，对吧？那么点心里头，我觉得最基本的、最普通必点的就是烧麦和虾饺。
是，但是问题就是这样子哈。家长当然在我们就是家长会用一些非常我知道还是有点高大上的这种词汇或者是这种理念来给孩子解释。可是如果我们换位思考，站在孩子那时那刻那一个当下的角色来讲，我觉得就算孩子在家里把这段话背得滚瓜烂熟，当下他也是讲不出来的，因为这就是在环境情况下面他是不允许。这个孩子真的一个小朋友真的有这个脑子去把这个什么文化呀、身体啊等等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去给讲出来，所以呢在这种时候其实也许哈家长们可以，我不是说要纵容这种或者是受害者有罪论的这样的感受哈，但是呢的确是当我们在一个大的环境里面跟大家众多人一起用餐的时候，其实互相做一个考量或者互相做一个叫什么避让也是有必要的，某种情况下。
对，赵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这种感觉哈，就是其实不要说小孩，我们大人带了一些味道比较重的饭菜，包括鱼， 热在微波炉热完之后，那个鱼的腥味就会飘出来，
啊、
对,
对
不对？
对。
然后飘出来之后呢，你整个办公室都能闻得到那个鱼味。
没错，
嗯，
没错。
这个时候呢，就让我觉得，然后你知道，别的同事可能不是恶意的，还是中国同事哈，就说：“哎呀，哇，好大的鱼味，哎呦，好大的腥味。”我当时我就觉得是不好意思，我下次再也不带鱼到办公室来吃了。
的确是这样，就是说在学校哈，或者是办公室哈，这是一个大家公共的环境。那在公共的环境里面呢，唯有做到互相尊重、互相谦让，才能够让这个公共环境呢变得更好。那当然，我个人是非常鼓励孩子吃中餐的，因为毕竟就像前面那个家长讲的，就是说中餐是我们的文化里面的一部分。其实从吃中餐，可能也会渐渐的让孩子继续能够传承自己的这些文化，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我自己本人也是一直以这个中国美食的多样化和这个持续发展的可变性而引以为傲的。我总是觉得说，你看美国，你去到哪里你都是吃麦当劳，你去到哪里你都是吃汉堡，就是 A 加汉堡跟 B 加汉堡到 Z 加汉堡的差别。可是你到中国，你每去到一个不同的城市，你每去到哪怕一个乡村，它可能都会有它自己本地的 local food， 就是当地的小吃，是会让你哎觉得很新奇的，对吧？
对。
所以某种情况上，我会觉得美国人在吃饭上是非常非常保守的，可能有的人一个芥蓝牛认为是中餐能吃上一辈子，他也不愿意去改变。所以在这点上可能也是一个文化差异。但是对于学校来讲，就是说怎么样去让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既能够保持住我们自己吃中餐的这种不仅仅是好的文化的传承啊，更重要其实中餐也的确是好吃。
对。
另外一个呢，又能够不会让别的人觉得有被妨碍到。
对，是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开放热线啊，那希望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的孩子或者是你朋友的孩子有没有在学校遇到这种午餐霸凌、餐盒霸凌，或者是说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法。你是觉得说没关系，我爱吃什么吃什么啊，这是我的自由，你关你什么事情，对吧？或者还是说我们应该适当的去注意一下，不要让自己的饭的气味影响到别人。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由赵瑞和蕾蕾为你主持的五味杂谈之奇葩说。
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我们孩子们在学校哈吃的这个午餐。其实不管是这个小学生还是高中生，甚至上了大学，前两天在我们周围附近的这个高中里面有这个college night， 就是有这个大学到高中呢来去宣传自己的这个学校。结果我发现我收集到的最好玩的问题呢，就是孩子们都关心说，你们学校的饭怎么样呢？你们学校有多少个食堂呢？大家就是可能家长们会觉得说，哎，你去应该问人家大学有什么专业啊，或者有什么奖学金啊，怎么会去关心吃什么呢？然后学生说，那吃什么对我来讲很重要啊。
哎，赵瑞，你觉不觉得就是中国家长他表达对孩子的爱呢，就是在吃和穿上面，你吃的好不好，你穿的暖不暖？
其实这就是我刚才想很，就是刚才在这广告期间，我脑子里在想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当我们把一顿饭，就是按照这个联邦的标准，严格的变成了一堆数字的时候，那么比如说这个小学一到五年级550到650卡路里，然后高中是什么750到850卡路里，然后你要有什么多少的低脂牛奶、谷物、蔬菜、水果等等的，就是你把这些一顿饭变成了这些冰冷的数字或文字的时候，我觉得它就失去了一顿饭的一个意义。其实吃这顿饭，我觉得不仅仅是说填饱肚子而已，就是他给我的这些数字让我看起来就是，哦，我要用这些东西填饱我的肚子。但其实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民以食为天，你看吃都可以当成比天大的，像天一样大的事情了。所以这就是你吃饱跟你吃好跟你真的去享受吃这顿饭，我觉得是有天差地别的差距的。
是，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如果吃得好吃得饱，但是会影响到孩子的身体健康，会造成儿童肥胖症。
可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哈是这么看，蕾蕾，因为你看我们 家长每天或者是我们自己每天做饭的时候，你不会去真的计算那个卡路里，对吧？
对，
顶多说今天这个孩子家里有青春期的孩子，然后在健身，他不想吃鸡腿肉，他要多吃鸡胸肉去长增肌，那你顶多就是把那个鸡腿肉换成鸡胸肉，但是你不会去算这个我要搁多少盐，搁多少油，然后他这个卡路里总数是在多少。而且其实我个人对于这个卡路里的计量表我是非常质疑的。
嗯，
我在想说，尤其是很多那些教你健身的 app 上面会写着，哦，拳头大的鸡胸肉就会有多少多少卡路里什么什么的，这都是一个大概的概述。而且你的烹调方式，你水蒸的，你水煮的，跟你蒸过的，跟你炸过的，跟你烤过的，可能又会产生一个很大的数字，对吧？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是你看我们华人家长大部分的时候，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孩子真的会有这种体重的过胖的或者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我们也没有真的死乞白赖的去计算它。可是我们就是自然而然的，你就吃的哦，这样的方式就比较健康，这样的方式就比较正常，对吧？
对。
那可是反观，你看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在 TikTok 上我看到一个所谓的 low income 妈妈，就是低收入妈妈，在家里给孩子们做饭的这个博主。他呢现在也已经是网红了，他是从这个 low income 妈妈到现在变成 middle income， 就是中产阶级的妈妈了。
Uh-huh.
他家里面有七个孩子。
嗯、
uh-huh. ，他每天的事情就是给这七，他每天拍的视频就是给这七个孩子做饭。
Uh-huh.
那之前他给这七个孩子做饭用的都是什么？都是像是从超市里面买回来的冷冻的鸡块啊，冷冻的这些什么鸡肉啊等等的这些，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垃圾食品的这样子。
嗯、uh-huh. ，
对。那可是呢，大家看着他就哗哗的从那个罐头里面打开那个罐头的肉酱，罐头的番茄酱，然后那呼呼的煮那个意大利面等等的，大家就看着很过瘾。那可是如果你真的长期以往照着这个吃下去，你肯定是会变胖的。的确他家的孩子都不瘦。
对，是的。所以说那个我看的那些视频，就是他们在拍，就是美国的那些老外的，就白人的，或者是那个就是亚叫什么美洲的家庭，他们那些孩子带的那些午餐哈，其实都是那种非常简单的蔬菜呀、啊，还有几片小面包。然后网友就说：“为什么他们吃的这么清淡，还这么胖呢？”
对，可能恰恰就是这样子，因为他中午这一餐呢，我想哈，是因为他们出于在这个学校这样的一个公共场合，然后又没有办法热饭，
嗯，
所以他只能吃这种冷餐。但是晚上这一餐他到底吃了什么？还有晚上这餐他几点吃？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美国人的早餐的多样性也没有那么多。
是，
你看早餐基本上就是牛奶 cereal， 然后这个什么煎鸡蛋，然后 pancake， 其实就是说对于这种所谓的谷物或者是这个碳水的摄入量其实是相当大的。
是，而且他们的热量，比如说他们吃的那些donut 对吧？还有那些雪糕。啊，那些糖分
对吧？
那些热量高的
对，所以其实要想让不好吃的东西变好吃，就是两条路嘛，加盐变咸，或者是加糖。
所以说，中国人的那个烹饪方式就是煎、炸、烹、炒，对吧？各式各样的。
因为你一旦盐多了，
嗯，
那盐多了，糖多了，那你想想，你肯定就会胖吧？
是，
嗯。所以我们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啊，您家小朋友现在是不是正在学校这个上学吃午餐？那您是选择给他带饭呢，还是选择让他吃学校的营养午餐，所谓的营养午餐呢？
对。
然后您给他带饭的时候是怎么样规避，或者是让孩子打开饭盒之后那个感觉是自信满满，让所有的孩子出来的声音不是饿，让所有的孩子周围的孩子出来的声音都是哇哦。
对，那在网上呢，就是有一个网友就跟我们分享了哈，他说他儿子一年级的时候在白人区就读，带了一次炒饭被小朋友们笑话，之后整整一年他都拒绝吃米饭，那学校吃饭只带三明治，那么现在转学到了中国人的那个学区呢哈，就说据说中午孩子们都带这个饺子啊、包子啊，各种中国的食物。
是，
嗯，
所以我就是说嘛，当你所在的这个学校如果是亚裔孩子占多数的话，占到50%以上的话，那你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个吃饭的担忧了。那你可以家长变着花样的各种组团啊，各种方式去给孩子们弄准备午餐了。
对，
但是如果是一个 相对来讲是亚裔孩子比较少的这样的学校的话呢，可能这个孩子们在吃我们中国孩子在吃这个华裔午餐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受一些局限。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开放热线哈，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你的孩子或者你朋友的孩子在学校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是自己在学校吃饭吃学校午餐呢，还是说带饭去，那也分享一下，这您对这个事情有什么的看法？我们的热线是626-585-1300，626-585-1300。下面呢，我再分享另外一位母亲，她却持有不同的观点。她说什么？她说自己被嘲笑的孩子是玻璃心吗？你也可以笑回去说，白人孩子午餐难吃啊。那么我家也有遇到问孩子为什么午餐吃包子，那她说她家的孩子就是轻描淡写的说，管好你自己就好了。这个事就结束了。
嗯，是，那当然就是说每个人面对这个事情的这个回应哈，当然有也要看对方，你比如说对方是真的出于好奇，没有见过包子，然后呢看这样，还有呢比如说有些人呢可能是出于带有恶意的，那当然这也很考验每个孩子在学校自己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情况的一个方法方式方法。
对，是的，其实我觉得当孩子比如说回家跟妈妈说，哎，妈妈，我在学校里头我的吃饭的时候被其他小朋友嘲笑，这个时候你家长应该怎么去引导他，而且家长是不是应该去找学校找老师找校长找学区反映这件事情，那家长和学校和学区是不是及时的要引导所有的孩子说，我们是一个多元化的这个国家，那么可能是来自不同的饭菜，我们比如说我们亚裔人会吃什么饭，中国人会吃什么饭啊，那个墨西哥人喜欢吃什么食品，正确的引导孩子呢。
嗯哼，其实这个里面就牵扯到很多的这种文化融合的问题，那的确呢吃什么食物对于每个民族来讲呢都是自己所要坚守的，然后都是自己所认为非常这个自豪的。但是我们说到这个学校哈，特别是公立学校，因为公立学校呢一定要遵照教育部门所制定的各种各样的健康营养的这个计划，那从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的时候呢，整个加州的这个午餐就都变成是免费午餐了。
嗯，
所以每个孩子呢，不管你是不是低收入的家庭，你都可以去到学校的这个 cafeteria 食堂的地方哈，去拿到一份这个午餐。
是。
那而且呢，其实政府呢 ，USDA 农业部呢也会给学校一个建议的这种午餐指南，比如说要求是说要有蔬菜，然后呢还要有牛奶，还要有水果。
嗯，
还要有蛋白质类的食物，就像是肉类啊、鸡啊、鱼啊等等这些，然后呢还会有这个所谓的碳水，也就是谷物，用这些全麦的东西来提供给孩子们一些这个维生素 B 啊和矿物质啊等等的。
是，
对，
是的。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了，那我们先听一下电话。Hello， 您好，您在线上。
Hello，
哎
Hello?
您好您好您在线。
哎哎，听到我听到你们两个哈，你们两个都是好像都是也做过妈妈的经验啊，我是现在是奶奶级的。
嗯，
我跟我孙子送的，我送对不起，我给他们，对，他们到学校吃了就说不好吃，我就有时候让他们带午餐去，他们不一定是要吃学校。sorry， 太兴奋了，我就做些中国食品啊，跟我也说日本食品啊，叫寿司啊，量多一点，做饺子就量多一点，先烤一下，然后给他们大家先，然后他们吃，有时候呢不高不喜欢吃学校的，真的有时候你就会很生气，我看到都不会生气啊，就那个菜肉就有点像好像为什么一样，你想我就逼我孙子没关系，吃一点。然后我带你去吃，因为我们是念 Pasadena， 就周围很多馆子嘛。
嗯。
今天带日本馆子，明天带这个馆子、韩国馆子、越南馆子，哎呀，通通给他尝，他们就很高兴啊。那然后他自己带东西也讲，这个是我 grandma 做的，这个什么什么好，他们都很高兴，就很容易融合。
嗯。
没有这个吃的。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谢谢。
谢谢您。嗯
嗯。好，
奶奶的饭。
对，谢谢。好，我们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626-585-1300。那么现在呢，我们听段工商服务，回来之后继续聊。
今天我们跟大家讨论的呢是 中华裔小朋友在带饭的时候呢，可能因为带的更多的是华裔的食物，然后可能会在学校里面呢被一些不是太理解和接受华裔食物的小朋友们呢有点这种不太好的表现和反应。但我很喜欢刚才那个奶奶讲的一个建议哈，就是说她都会多带一点，然后让自己的小朋友和别的孩子去分享。其实这就是一种，有的时候哈，就是你对于一个新生事物，这种陌生事物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接受的时候，有的时候其实你让他去尝试一下，可能那个感觉就会不一样。我记得前些日子我去看我们家小朋友的时候呢，我也给他带了我们这个洛杉矶一些像是这种川菜馆里面常常有的那些冷拼，包括像夫妻肺片呐、什么猪耳朵呀，然后还有那个猪腰子啊的，就是这种冷拼的拼盘，大家都懂的哈。
嗯。
然后呢，当时呢，他有一个他在这个新学校里面最好的朋友，是个 Las Vegas 从内华达州来的一个黑人孩子。
嗯。
是他的最好的，是他目前来讲是他最好的一个哥们儿。
嗯。
然后呢，那正好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孩子的家长没有能够去看他。
嗯。
那我就说好，那就一起去吃饭吧。哦，我还带了饺子，因为我们家小朋友很喜欢吃饺子，我还带了饺子。后来呢，在这个我们就坐在一起，坐在那个学校那个餐厅里面哈，就吃饭打开的时候，然后我就问这个黑人孩子，我说你是想跟我们一起试试我从洛杉矶带来的这些好吃的呢？你这个我们家小朋友最喜欢的好吃的呢？你还是说我去帮你买一个那个披萨呢？
嗯，
然后呢，他当时就说哦。我可以试试这些，
嗯，
然后呢，我就一样一样给他讲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然后他每一样呢，就是也许最初是出于礼貌性的尝一下，
嗯，
当然我后来还是买了一个披萨啊，因为我觉得那点饭他们吃不饱，嗯，后来呢，但是呢，他也许每一样是这个礼貌性的尝一下，结果后来我就发现，在夫妻肺片这道菜上呢，因为就是牛肉嘛，
嗯，
然后呢还有牛筋嘛，然后就。嗯哎，一下一下一下一下的就没有停，所以其实可是像是那个我刚才讲那个猪腰是那个，嗯，是肾嘛，是 kidney 嘛，
嗯，
然后那个猪耳朵嘛，然后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接受起来的难度就比较大。
对，所以说这位黑人小朋友应该感谢你，你为他的味觉新世界打开了大门，他以后对中餐一发不可收拾。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小朋友，很多小朋友有的时候，你别说。美国小朋友挑食，我们华人小朋友、中国小朋友也有很多人是很挑食的，
是
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对不对？
对，
家里可能妈妈是，我就见过那个妈妈是烹饪能手，
嗯，
这个好家伙的，这个川鲁湘粤没有她不能做的菜，结果孩子就吃那五样。
哎，
我也见过这样的家庭，所以呢，
你别说，我跟你说，我不吃臭豆腐，我内脏我都不吃，什么舌头我也不吃，什么鸭舌、鸭头我也不吃的。
嗯哼，那你也少了很多饮食乐趣作为中国人。
嗯，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们都应该对于这种美国小孩不愿意，或者是说不能接受，或者是不能理解，或者是不敢去尝试的这样的小孩，也应该保持一种我认为哈是一种理解的心态，因为可能有些小孩就是比较各色，就是比较挑食，的确是有的，对吧？
是，有一位来自澳洲的妈妈呢，她的孩子在澳洲上学嘛，哈，她就是分享了跟你差不多相同的那个观念，她就说，其实我们应该说是去跟别人去分享我们的美食。他怎么呢？他说他的孩子呢也是带中国的饭菜去，饺子、包子什么的哈去。然后呢，他就是说跟那个同学分享，包括跟他的老师。结果他的老师每一次午餐都会蹭他几口。
其实你知道吗？我注意到哈，在学校里面，如果学校有中文课，特别是高中哈，学校有中文课，然后到了学期期末的时候，老师中文老师一样攀拉的时候哈。其实反而是班里那些学中文的美国孩子最高兴，
对，
因为什么呢？在这个班里继续学中文的这些华裔小朋友的家长呢，就会带很多华裔的就华人的美食去，然后呢，这些美国小朋友呢就不用带，然后因为他们也带不出来嘛，
是，
他们就不用带，然后呢就可以整个这个中午就是在这节课上就大快朵颐，而且我甚至看到 有的比如说那个中文课是第五节课，
嗯，
然后是午餐之后的，那这些小朋友宁愿不吃午餐也要等着这顿饭。
对，而且我发现哈，就是包括是大人呢，在公司头或者是在跟这个朋友聚会举行 pop-up 的时候呢，那中国人带的这些炒饭炒面啊，或者是什么那个叫什么酸甜鸡啊，还有那什么其他的一些中国的炒菜哈，
嗯，
往往是最受欢迎的，往往是盆光的。
是是是，
嗯，
而且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成是一种所谓的慢慢的一种，也是一种文化的渗透吧。
是。
那你像，其实像我注意到一些家长哈，他们当他们在知道有一些其他族裔的小朋友参加的一些活动场合的时候，他们就会刻意的准备一些形式上会是比较美国人容易接受的。你发现一件事情没有？
嗯，
美国人很容易接受煎饺子，就是用油煎过的饺子，可是他们不太爱吃那个，就是我们通常水煮的饺子。
是，煎饺子香嘛？
他就是好像，因为他已经在这个餐厅里面、快餐店里面，他已经接受了锅贴这种东西的这种做法，所以其实把里边的馅儿做成我们比较传统的中式的东西，然后外面用他们能够接受的一个形式去展示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比较愿意去尝试。
对，是的。所以呢，有一些的话确实他是不能接受，比如说像臭豆腐，对吧？还有螺蛳粉。
是因为像是内脏啊，但是我也看过一些，就是美国人非常喜欢吃鸡爪子的，也有哈，也大有人在。对，有，我见过。而且呢，对，这就是的确是每个人的愿意去尝试的这个空间比较的差异比较大。再来一个呢，我注意到美国人呢，的确是说，我不知道是他们的这个种族的 DNA 的问题啊，还是什么的问题，就是你会发现美国人的环境里面，他们对食物过敏的人的比例可能真的相当高。
哦，是吗？就是比如说花生，有些人花生过敏，有些米饭过敏，有些牛奶都过敏，这个我知道。
很多人什么哈密瓜过敏，
嗯，
菠萝过敏，就是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过敏。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食品太单一了，所以免疫力很低。
嗯哼，
要多吃鸡爪内脏。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我们想要分享一些食物，比如说现在最近中秋节快到了，
嗯，
我注意到很多身边的朋友也都开始大量的买一些这个月饼。
对，
那所以其实我都会有提醒他们，就是说注意一下，比如说月饼里面有蛋黄的，
嗯，
那你可能在给人家的时候，你要告诉人家这里面是有蛋黄的。
对对，
人家是不是吃鸡蛋过敏的？
对，没错。
嗯，
比如说五仁月饼里面有一些那个 nuts 的，就是那些坚果的，要提醒一下，有些人真的是坚果过敏。我知道花生过敏的话可以丧命的，
我见过有人花生过敏丧命。
对，是的，
我真的是见过的。对，
嗯，所以说呢，我们预祝呢各位中秋节快乐。
嗯，
对，
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在学校都能够吃饱吃好。
是，好，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拜拜。